今年年初，大家都知道我们去了圣地之旅哈。有一天呢，我们全团是59个人，来到了一个黑门山，这边最高的山哈。那么在黑门山南面的盖萨利亚飞羽，来我们看一下图。好，黑门山看到了哈。那么该站在这里，这个地方呢，距离加利利海是差不多有40公里的长度，是约旦河四大源流之一，有一个叫做丹尼亚斯河的花园。这个你看哦，它有丰沛的水源哦，你看这么多有水哈、哦。那么后面有一个山洞，你们看到哈、哦？因为丰沛的水源呢，让这个临近的地区土地非常的肥沃。当时又有水从巨大的洞穴里面涌出来，称为阴间之门啊、哦，这个很大的洞穴哈，哦，那个洞穴。那么在祖前300多年呢，这里已经是一个异教的偶像崇拜中心，人们呢常常把祭祀用的生米呢就投入洞穴里面，他们认为这个是要献给潘神的一个祭品。潘神是谁呢？潘神是希腊神话里面的牧羊神，掌管山林乡野啊，田地羊群啊，当时这个对当时的人都是非常重要的哈、哦，希望物产丰富啊，田里土地长很多，羊群哇生养众多啊。那么于是呢，当时这里是这个就是潘神，你看希腊神话是有多神的哈、哦，半神半羊的哈、哦，那么。当然希腊神话还有很多神的哈，那这个是就是潘神。那么每年呢，在这里都有大拜拜，在羊群交配当中呢，人们呢就跳舞啊，淫乱作乐啊。当时取这个地方取名叫做潘尼翁啊。到了主前四年，大西律去世以后，他的儿子腓力建都在这里，他就把潘尼翁呢就改名叫做该萨利亚菲利，这个该萨大家知道哈、哦，谁的名称？罗马皇帝。对了，这个腓力呢，他一方面要讨好当时的罗马皇帝，一方面当然也高抬自己的，他腓力比嘛，啊、哦，就腓力哈、哦，所以他一方面高抬自己。现在的名字已经改为班尼亚斯，啊、哦，就是班尼亚斯呢，是从阿拉伯语的潘尼亚斯，就是。纪念这个潘神了哈，潘尼亚斯变音而来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去的时候，他已经经过了几次的地震，还留下不少的遗迹，就对了哈。那么异教神庙倒塌损毁，当时的阴间之门呢，也就不再有水涌出了。所以在祖前，到祖前四年的时候，还是有很多水涌出来的哈。那么目前呢，我们只能看到这些遗迹啊，还有你看这个就是那个洞穴哈。那么还有一些神龛，本来神龛呢，几世纪之前，这个神龛上面还放了潘神，据说是他的妻子啊，还有罗马皇帝凯撒他的像在那边，供人来敬奉啊、拜啊这样子哈、哦。那么在耶稣出来传道三年的最后阶段，主耶稣呢特意带领他的门徒离开了虔诚的犹太环境。来到这个外邦人群聚的该萨利亚菲，在拜潘神的这些巨大的峭壁前面啊，在这偶像崇拜啊，还有淫乱世俗的地方，主耶稣选择了这里来给他的门徒上了重要的一课。主耶稣问了两个问题，主耶稣说：“人说人子是谁？”啊，门徒举出以色列当中哇，好几个伟大的先知啊，是洗约翰啊。哦、刚刚被杀不久的还有以利亚、耶利米啊，其实当时还有人说耶稣是不洁净的人，因为他跟罪人一起吃饭，还说耶稣贪食好酒又吃又喝。耶稣对这些群众的看法他并不是太意外，因为当时的宗教领袖法利赛人、撒都该人他们都仇视他，而一般的民众呢大多盲目跟从，他们只是希望说，哎呀，有一位出现一个有权有能的君王来带领他们革命，能够脱离罗马人的统治。而耶稣呢，他 最在意的是门徒对他的认识有多少，好，信心有多深，到底能不能对他忠心到底呢？所以主耶稣进一步问了第二个问题，你们说我是谁？你们这个地方原文特别强调你们，这个你们就是主耶稣最亲近的门徒，他们三人不分昼夜跟主耶稣生活在一起，主耶稣借着这个机会来培训门徒，因为他有重大的使命要托付他们。这个时候呢，得讲的第一句话，我刚刚的经文里面，彼得，好，彼得这个众门徒的大班长，哈，常常是心直口快、有口直说的人，他呢常常冲口而出，哈，这时候他就说了：“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虽然彼得常常冲口而出，可是这一次呢，讲的却是非常的正确尊贵啊。彼得称耶稣是基督，基督大家知道哈，是希腊文，希伯来文叫什么？弥赛亚。对，我们经常唱诗歌的时候会唱到哈。那么这个是同一个意思，意思是受膏者、救世主。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基督、永生神、儿子这四个字呢，在原文里面都有定冠词，意思呢，是表明主耶稣正是旧约早就预言要来的弥赛亚，是神所高立的君王，啊，是永生神的儿子。犹太人对于弥赛亚的观念不但熟悉，而且是热烈期盼的。这个信念开始于大卫作王的时候，因为先知当时他的先知拿单曾向大卫王预言，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你面前，但是古老的版本是在我面前，我采用古老版本啊，在我面前永远坚定，你的王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所以犹太人都知道弥赛亚一定出自大卫的后裔，而且是一个受膏者。在旧约当中，先知、祭司、君王他们都是受膏者，但是弥赛亚的观念是渐进的，一直渐进来的。好，在预言弥赛亚的先知里面呢，主前740年的先知弥赛亚是最显著的，他的预言常是最显著的啊。我们也经常在受难日的时候来读啊，他强调弥赛亚必须受极大的苦难，还写了赤手仆人之歌来描述这位受膏者的形象和使命。可是这个受膏的弥赛亚是许多犹太人至今还无法接受的，他们认为弥赛亚既然是君王，一定是荣耀辉煌的来临，很难想象弥赛亚怎么会出生在卑微的马槽，甚至于在十字架上受侮辱，怎么会是这样的耶稣呢？这怎么会是他们一直在等待的呢？所以犹太人很多到今天还在耶路撒冷的哭墙祷告等待，他们不接受耶稣是弥赛亚。好，我们给大家看一个图片，这就是在哭墙。好，那么哭墙呢，很多犹太人都在那边祷告。好，这是南院，它有分为南院、女院，哈，就是在那个，因为现在耶路撒冷那个圣殿已经不在了，哦，现在有的是一个清真寺，所以呢，他们呢就在这个地方铺祷告，哈，哦，也许刚才女院，女院人比较多，这个是以色列的女兵，哈，哦，女兵的后面你们看到，啊，哦，那个就是女院，啊，哦，有一个隔了一道墙，我们当然只能进到女院去。然后看到很多的犹太人在那儿祷告，他们至今还在等待他们的弥赛亚。另外还有一批人，像民族主义者啦，或者是分裂党的西门啦，哈，分裂党徒啦，这一些人，他们一心期待弥赛亚是一个政治上的解放者，所以耶稣呢，尽力避免使用这个名称。耶稣很少称自己是基督，很少称自己是弥赛亚，这是在他服事的最后阶段。他才因着彼得的宣认，他才好，等一下我们会讲哈。但是平时主耶稣都自称人子哈，可是当彼得他宣认耶稣是弥赛亚的时候，耶稣怎么讲呢？来，我们一起来读这段话。来，
约拿的儿子西门， 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启示你的，而是我在天上的父启示的。
主耶稣判给你的祝福哦，而且呢称赞你的宣证是来自父神的启示。这是不是也等于庄重的承认自己就是旧约所预言那个要来施行拯救的弥赛亚呢？接着主耶稣告诉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啊，阴间的权柄原文就是权柄原文是能的意思，不能胜过他。教会这个名词第一次在新约出现，主耶稣这里称我的教会，因为教会是属于基督的人，奉主的名来聚集，像我们今天奉主名聚集，一同敬拜主，遵行主的命令，实践主的使命，所以称为主的教会。那么接着他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这个磐石是什么呢？关于磐石有各种不同的解释。罗马天主教认为主耶稣对彼得说的话也是对历代的教导说的，换句话说，天主教认为磐石就是彼得，然后再由彼得呢传承给历代的教皇，所以现在意大利梵蒂冈的那个教堂就叫做，有没有人去过啊？有人去过就知道哈，圣彼得大教堂。教皇是终身制，而且是权柄很大哦。在中世纪有一段时间，这个教皇握有生杀大权，只要他认为是异端的，可以把他上火去刑哦，用火烧掉哦。历代也有很多人被烧死了。但是基督教认为建造教会的磐石呢，是彼得对耶稣是基督，对耶稣是弥赛亚这样的一个信仰告白，哦，是这样的宣认。所以当时虽然是由彼得宣认，可是彼得本身并不是磐石，因为你如果彼得的磐石，当彼得力劝耶稣说，哎呀你万万不可以死啊，对不对？那个时候呢，耶稣怎么样回答他？耶稣说撒旦退我后边去，你是我的绊脚石，因为你不体会神的意思，而是体会人的意思。所以如果彼得是磐石，怎么又会变成绊脚石？所以建造教会的磐石是指彼得对耶稣是基督的这个宣认上，磐石就是建筑物的根基，因此耶稣基督才是教会的根基。那么下面那句好，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阴间的权柄原文如果把它直接的翻译就是死门，阴间死嘛，死门，那当然就是指死亡。换句话说，教会这些属基督的人，他们的信心是建造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上，所以死亡不能够胜过属基督的人，也不能限制他们。属基督的人因着和基督的联合，已经有永恒的生命，就不再受死亡的威胁控制。所以你看基督教基督徒的葬礼，我昨天才参加啊，他们就不像很多人充满了绝望，死不再是带来绝望，死只是跨过一个门，是以另一个阶段的开始，哦，那么所以教会呢，一定要把根基建造在耶稣基督和他的教训上，教会才能够胜过死亡的权势。如果建基在有罪有限的人，只是体贴人的意识超过神的意识，那一定会落入撒旦的圈套，最后就会成为一个世俗的俱乐部，就不会持久，因为没有神在当中，没有建基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只有属基督的教会才能够得胜，而且永远存留。当年主耶稣告诉门徒的这些话，直到今天2000年过去了，教会这些属基督的子民一代一代的传承。基督徒虽然曾经受到很多逼迫，被打被关，甚至被死取乐， 甚至于呢，在有一段时间宫廷的宴会，还让把基督徒捆绑起来，浇上沥青当火把来烧哦。可是历代的殉道者，他们依然勇敢地宣认耶稣基督为主为基督，所以教会至今仍然屹立不摇。虽然有些地方，我们今天也有些地方有迫害啊，但是呢，世界各地的信徒也正在不断的增加，包括穆斯林地区啊，因为很多宣教士他们冒着生命的危险，把耶稣受难记哈、把耶稣受难记这个影片送给回教徒，向他们传福音。回教徒也不太反对，因为他们认为耶稣是先知当中的一位，只是比诺诺的小一些哈、他们的看法啦，他们也不会说非常反对耶稣，所以看了耶稣受难记，直接就影片直接来跟他们说话，所以很多穆斯林的地区也有很多基督徒，所以主耶稣的教会一定是会永远存留，因为这是我们主的应许。接着主耶稣呢，主耶稣呢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还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还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因着彼得的任性，因着彼得的宣认，主耶稣就把管理教会的这个责任，这个使命托付了彼得。这里掌管天国的钥匙，是不是说彼得能够替人开门啊，能够有权决定谁能进天国谁不能进呢？并不是，拥有钥匙是因为彼得被授权做耶稣基督的管家，好像云前四章二节所说的，来这一段我们一起来读。
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式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
所以管家凡事都要听命于主人，更要对主人忠心到底。那么捆绑跟释放是一个拉比用语，捆绑就是说禁止，释放呢就是说允许。主耶稣在这里告诉彼得，你受委托来管理教会，那么你在地上所禁止的事是天上也要禁止的，你在地上所允许的事是天上也允许的。所以彼得呢，应该要把天上所禁止跟允许的事来教导信徒。在马太福音十八章里面呢，同样的一句话，你看是不是一样，只差了一个哪里不同？好，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之前是讲你对彼得说，这个时候他用你们有一个平行经文那么对这样的一句话，所以呢这是一个复数，是指被主差遣的其他的使徒，不止彼得一个嘛早年初代教会传福音的不止彼得，对不对还包括很多耶稣的学生，还有后来的保罗那么以及后代的教会领袖，都要把天上的禁止跟允许的事教导出信的人。这些天上禁止跟允许的事，我们从天上道成肉身来到人间的主耶稣已经详尽的教导使徒，并且书写成为新约。我们今天很有幸人人都有一本新约可以看早期是没有只有礼拜天来听使徒们教导来听保罗所写的书信等等的。因此今天受呼召的传道人，或者我们当中的小组长带领查经的人，最重要的使命就是要正确的教导神的话语。好像大使命当中托付的，对不对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导他们遵守。所以我们这些受呼召的传道人或带领查经的人，对于神的话语一定要看重，那么神就与我们同在直到世代的终结。那么从该撒利亚菲利比的 培训之后，耶稣才开始明白地告诉门徒，他必须在耶路撒冷受害受苦被杀，第三天要复活。而不久前才因宣认耶稣是基督而被托付使命的彼得，因为感情上舍不得啊，已经生活一起三年了嘛，哈，他就要求耶稣放弃了为世人舍命的工作，是不是不知不觉就被撒旦利用了？所以我们不能不谨慎哦，要从心里认定主，体会主的心意，不可以盲目的跟着时代的潮流走。如果我们教会不遵从耶稣基督，也不愿意在他的话语上下功夫扎根，只是你好他好，大家聚在一起取暖，教会会变成不是教会，会被撒旦打败的。有一个解经家认为，主耶稣是借着该撒利亚菲利比这个背景，在这个祭拜潘神的这个峭壁大岩石当中呢，主耶稣把自己放在世界宗教的历史当中，要让门徒知道主耶稣的超越的身份。所以在面对这个大岩石、这个大磐石当中呢，耶稣应许门徒，他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异教中心。”那称为阴间之门的那个大洞穴，原来很多犹太人、外邦人他们祭拜的这个祭拜偶像的地方，是无法胜过教会的。因为教会的元首是耶稣基督，主耶稣要率领他的子民跟抵挡撒旦的势力来征战，并且要得胜有余。所以让我们时刻预备自己，做世上的光和盐，来影响我们的家庭、社区、城市，让圣天被掳的人得释放，受伤的人得主医治，让真光在世上照耀，让活水四处涌流，让主耶稣的慈爱还有他的公义能够成为世界的准则，这就是我们的使命。主耶稣知道要执行这样的使命，需要会有遇到种种的困难，需要长久的奋战。所以主耶稣告诉门徒，也告诉我们，在跟随他或者跟随世界之间，我们必须要做一些抉择，必须要选择啊！所以主耶稣说：“来，我们一起来读。
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到生命。”
我想这个经文。陌生，但是实践呢？人如果一生只专注在自我肉体的短暂生命，包括一心追求世上的财富名利，以至于远离神，就会丧失属灵的永恒生命。我们一定要提醒自己。但是如果我们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主，忠心跟随主到底，主感动你在这个行业上工作，你就为主做见证，感谢你做一个全职的传道人，你也在这儿忠心的跟随主到底。即使有一天我们失去生命，我们也会得着永恒的生命。这段经文让我想到了我曾经讲过的那五位到亚马逊丛林当中去向食人族传福音的宣教师，为什么还记得的啊？对，很多人听过。他们虽然失去了肉身的生命，可是他们的永恒生命已经永远与主同在。他们的牺牲已经在这个食人族的战士心中种下了福音种子，以至于到最后，全部的食人族都归主。这个真实的故事不是太久远的已经在2006年写成的书，叫做《长矛尖端》啊。那么，而且拍成电影，你可以 Google 上去看《亚马逊悲歌》，都可以看到这个故事他们虽然看起来丧掉生命，可是他们得着了永恒的生命，以至于他们的后代竟然这个亚马逊的食人族的战士，最后也成为牧师，替他的孩子来实习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下定决心跟随主，舍己跟坚定不后退的十字架道路是我们要付出的代价。那么让我们看看我们的主，他本来是宇宙的创造主，他却为了爱我们而卑微的降生世间，更以无罪代替有罪，为了救赎我们受鞭打受屈辱，带着沉重的十字架走过了多罗多萨这条苦路。这是耶路撒冷的多罗多萨这条路，苦路至今还在，路的两边建了一些教堂，还有一些商店，游客很多啊，还有一些一站一站的苦路十四站道，那么有背着十字架的，你看这个都是当旁边的教堂，有背着十字架经过的游客很多。我们安静地走过高高低低的十字架苦路，想着我们的主当年带着荆棘冠冕，身心受尽折磨痛苦，可是我们的主依然坚定地背着十字架往各个他而去行。他其实有能力逃离这一切，他行那么多神迹，可是他却默默承受十字架酷刑，代替我们受刑罚，这是何等伟大超越的爱。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和朋友，耶稣在你们心中是谁呢？他是一个教导爱的道德老师吗？或者是一个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修行者吗？他是不是拯救你的弥赛亚基督呢？耶稣受膏成为先知，带我们进入真理；受膏成为祭司，他不但献上自己成为赎罪祭，还现在直到现在还天天在上帝的右边为我们代祷，为我们代求。他更受膏成为君王，要率领我们不断的对抗撒旦。他是从天而来的弥赛亚，是我们的救赎主。在我们还不认识他，还在这个虚华浮夸的世界流浪的时候，他已经替你跟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以至于所有接受他信靠他的人都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领受罪得赦免的平安。那么今天我们聚集在这里，我们同心敬拜耶稣基督，教会唯一的根基。虽然教会在过去历代以来两千年来有种种的波折，但是教会如果奠基于耶稣基督，敬拜耶稣基督，他要长远保留。有一天呢，主还要再临，带领我们与他同在。所以，愿我们每一位属于他的子民，都尽心尽力实践主托付的使命，一生忠心的跟随主到底。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你这样的爱我们，你的爱是不离不弃，你自己是天上的神，你竟愿意降生为人来引领我们，来带领我们，来为我们赎罪。主，我们向主献上感恩，我们在这样的一段等待的当中，知道有一天主你必在临。愿我们在世上的日子，在这个短暂的日子当中，我们学习忠心的跟随你，让我们有你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以至于我们没有看重我们肉身的生命，我们看重的是属你的永恒生命。因为主，我们有一天要与主与我们的同在，祈求你保守我们每一位，在这当中更深的带着这样的盼望来行在你的旨意当中，以至于我们能够在这个世界成为你的见证。主，你帮助我们，引领我们，让我们有这个决心。主啊，为我们当中若是还没有信你的，还在寻求的，主你在他的心中来启迪他，来打开他的心，以至于你的灵能够进入他的里面。 面，来让他更深的认识你。主，你帮助我们不被世界所胜，让我们的教会真的以主你作为我们教会唯一的根基，唯有你是不能少的。主，祈求你的保守跟引领，保守我们每一位。我们这样的交托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